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白宫说，川普总统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进行了良好的会谈。虽然在七国峰会前夕，川普总统和其他七国集团国家领导人进行了言辞交锋，但是消息来源说，川普总统和其他领导人的会见有礼得体。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五晚上发表的书面声明说，川普总统在和特鲁多总理会见时强调，他愿意与加拿大共同努力，以实现两国间自由、公平和对等的贸易。桑德斯的声明还说，川普总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有成效的会谈，两人讨论了贸易、伊朗以及川普总统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会见等一系列问题。马克龙总统在与川普总统会谈后说，他与川普总统进行了非常直接和坦率的讨论。他还说，有一条所有人能共同发展的道路。川普行政当局取消了给加拿大、欧盟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关税豁免，称美国国内产业虚弱会危及国家安全。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说，副国务卿沙利文与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举行了会见，讨论即将举行的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重要性，并强调美中两国都将遵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继续对朝鲜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五晚上公布的书面声明没有提供有关沙利文和崔天凯会谈的进一步详细信息。韩国的中央日报此前报道，在6月12号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谈的当天或次日，美国、韩国和朝鲜三国首脑将共同宣布朝鲜战争正式结束。中国作为当年朝鲜战争的主要参战方之一，对美、韩、朝三方可能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联合宣布朝鲜战争正式结束的消息十分敏感。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说，没有中国，朝鲜半岛的中战宣言无效，可随时推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声明中还说，沙利文副国务卿和崔天凯大使讨论了美国驻广州人员出现的严重健康问题，沙利文对中国愿意协助调查表示感谢。在另外一方面，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政府的黑客攻入了美国海军一个承包商的电脑系统，偷走大量机密信息。华盛顿邮报援引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黑客攻击发生在今年1月到2月期间，盗走了614千兆字节的信息，包括一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开发以及2020年装备在美国潜水艇上的计划。其他被偷走的信息包括潜水艇的信号和传感器数据，有关密码系统的信息，以及美国海军的一个电子战图书馆。华盛顿邮报说，数以百计的机械和软件系统的详细信息被黑客盗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美国海军正同联邦调查局一起对这起黑客攻击事件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对这家报纸说，发起黑客攻击的是中国一个非军事间谍部门，国家安全部。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多年来一直对美国军队、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进行黑客攻击。中国最近把增强水下作战能力当作一个当务之急，以缩小与在这一领域全面领先的美国的差距。索马里西南地区一座还在建造中的哨所星期五受到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激进分子的袭击，一名美国特种兵丧生，四人受伤。袭击事件发生在索马里港口城市基斯马尤以北大约50公里的地方。美国军队在那里帮助索马里政府军和肯尼亚军队建造哨所。美国军方官员说，这是在该地区清剿青年党激进分子的一个数日行动的一部分。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在接下来为您准备的节目。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三个话题是中新协议达成，美中谁获利更大，美中军事紧张升温，谁在招惹谁，周旋于大国之间，金正恩如何成为香饽饽。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香港著名军事分析家凤凰视频马鼎盛军事观察的节目主讲人马鼎盛先生，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在美中两国因为贸易和朝核问题而博弈不断的同时呢，双方的这个军事紧张也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取消了对中国太平洋联合军演的邀请，本周继英国和法国宣布将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巡航之后呢，美国空军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该海域的中国人工岛附近飞过。那么更让中国感到关注的呢，是有媒体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派遣军舰包括航母进入台湾海峡进行不定期的巡航。那么美中军事紧张加剧，到底谁是挑衅者？美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海问题上的强硬能否看成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的风向标之一？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还是请马鼎盛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根据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哈，我们知道在美国取消了这个邀请中国参加太平洋联合军演之后，中国看起来从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撤出了早先安置的这个导弹系统，我想听听您认为这个消息的可靠性有多大？如果消息属实的话，您如何解读中国的行动？算不算是对美国的这个让步？听听您的看法。
据说在南海或者西沙、南沙，解放军部署导弹等等这些进攻性的武器，或者说是战略性的武器，那么好像是经过美国的打压之后，又说撤了，那么这个都是未经证实的。但是我想说，中美在这个南海的博弈，甚至是在第一岛链内外的博弈，这个是百年内外的大事。中国近30年来这个军事力量这个强化有目共睹，这现在美国拿第一岛链封堵，中国已经是感觉到吃力了啊，开始感觉到吃力。重点就是因为南沙中国填了三个礁，把它变成岛，分别是200多万、400多万和600多万平方米这么大的岛，这个比这个南海的所有的自然岛要大几倍到10倍，这个是一个战略行动啊。如果这些人工岛在可见的将来变成了这个牢固的军事基地，可以这个驻海空军啊，可以驻这个防空导弹和这个长城雷达等等，那美国想在这个南海自由航行，包括飞行和这个舰船航行就很大的困难，而这一点呢是不可逆转的。中国可能部署导弹，也可能暂时不部署或者撤，或者是隐蔽起来，不承认。但是这个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实力一步一步走向这个封锁不住，这个整个岛链最薄弱的地方就是南海。所以我们也不要讲这个感情的语言是挑衅还是不是挑衅，而是中美双方的这个军事战略上面的在第一岛链内外的博弈呢，始终是中国要走出第一岛链啊。美国要是封锁的话，他现在用这个挑实力联系周边的这个越南呢、马来西亚、菲律宾呢、印尼啊等等，甚至把印度拉进来澳大利亚、日本等等这个都是一种这个拆西墙补东墙，在长远来讲是堵不住的。 所以这一点呢，恐怕是中美双方的这个高级的战略家都看得很清楚，主播。
嗯，确实是美国在这个阻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方面，确实感到给外界一些感觉就是有心无力哈，有点。但是我们知道，美国近一个月来在南海的行动呢是有很多哈，先是收回对这个中国参加太平洋联合军演的邀请，接着又派这个驱逐舰啊、巡洋舰进入这个西沙群岛岛礁12里海里内巡航，让中国非常不满。现在又是 B-52 战机飞越有争议的领海。那么恒河先生，您觉得从这些行动从整体来看，是不是代表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会比前任的美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您觉得是怎么样的？
从这点来说的话呢，其实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就是南海这一带的军事化，岛屿军事化，这个呢是美国现在最关注的问题。那么从川普总统来说的话呢，因为美国的这个历史上呢，它主要讲的是一个就是自由平等贸易，所以在南中国海呢实际上是一个自由航行权的问题。在这点上呢，我想川普总统会比其他的前任的各界总统都要更强硬。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是一个全面的战略，不是某一个点上，也不是说单纯的军事。从贸易上你已经看到，就是中美贸易方面已经你说没有开始贸易战吧，那其实也差不多了，这个非常紧张。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这最近也是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呢，对于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军事化问题呢，那美国政府其实这是一个整体战略，包括和澳大利亚等这个传统的盟邦这个结合起来，联合起来。现在呢加上英法可能也会加入，当然了，就是说美国呢对这个事情呢到现在为止我倒是没有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或者直接的战略，但是呢这个和美国长期以来的这个自由航行权是基本上是联合在一起的。
嗯，
所以即便没有短期的战略的话呢，在长远来看的话可能还是会加强而不是减弱。
哎，好的，陈伯公先生。
在这个奥巴马当政时期啊，这个习近平跟奥巴马会见，当面承诺说不会把南海军事化，但是一转身就军事化，而且是步步的升级。当时奥巴马政府是说的多做的少，几乎没有多少实际的行动可以反制中共，这样中共呢这个南海就不这个是可以说是有恃无恐。到了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呢，川普的做法跟奥巴马刚好相反，除了有口头警告，而且有实际行动的跟进，叫做说的少做的多。那么中共在南海军事化，比如说部署导弹啊，部署雷达，或者是这个甚至起降轰炸机，那美国就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一个是军舰前往这个巡航，而且是深入这个中共有争议岛屿的这个十二海里，另外轰炸机飞临这个南海，甚至这个这个英法联军也要说要过来等等，就是说美国这边西方这边采取了实际行动来反制。说可以看出当川普采取实际行动之后，可以看出中共实际上是一个红色纸老虎，说他最后是采取了退缩的一步，最近把这个导弹和导弹的这些相关的什么舰的地对舰导舰地对空导弹撤除啊，把一些防护网撤除，说后退一步。可以看出中美实力较量，美国仍然占上风，美国在这个较量中美国必须拿出一个实力来，那么中共才能够后退。如果仅仅是这个口惠而实不至的话，中共只会是有恃无恐。
嗯，好的，马鼎盛先生，我们知道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就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在南中国海哈问题上表现得比较强硬，那么他有的人认为他是过早的背离了这个邓小平的这个韬光养晦的这个策略，导致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防范的心理哈，从长远来看其实对中国的发展不利。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比如说英国和法国也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巡航，那么你刚才也提到美国也试图跟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合作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您是否赞成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看法，就是说中国不应该过早的这样好像采取一种比较具有侵略性的一种姿态？
这个所谓早不早呢，要看碰撞以后才知道，现在还没有碰撞，所以任何揣测呢都是言之过早。但是说到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和现在习近平在南海一些实际行动，是很大的力量投资下去，这个填人工岛，做这个战略基地，这一点呢，我们要看他那个实力和那个经济力量和他的投入是比美国的反制是要强的。当然，如果中共现在要和美国打一场这个远海的海战， 他这个还力有未逮。但是如果三个岛礁变成大的这个战略基地以后，这完全就不同了。
嗯
啊，所以我们看邓小平那时候掏完洋鬼子，他没有钱，他也没有力量，他的军力，他的这个海空军，他的导弹部队比现在是差得很远很远。
嗯，
现在习近平是掌握了这么强大的这个军事实力，包括军费等等，在可见将来，按照这个中共的说法，在十年之后，在南中国海有大的改观。所以我们看长远来讲呢，美国的那个战略核心又不是在南海，即使在这个东亚来讲都不是在南海，而在台湾，我认为。所以在南海中共取得这个突破呢，应该说是不可阻挡的。你这第一岛链，它最薄弱的地方就是在南海。
嗯，好的，您说了这个台湾问题，我们知道路透社报道美国正在考虑呢派遣美国军舰进入这个台湾海峡，那么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在军事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哈。我想听听恒河先生，您觉得如果美国真的这样做的话，是不是会打破所谓的这个美中台的现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个人倒觉得不完全是讲美中台的现状的问题，实际上是跟南中国海是连在一起的。南中国海的问题呢，就刚才讲的韬光养晦的政策哈，实际上韬光养晦政策并不是说不对外扩张、不争取霸权，而是说我现在没有那个力量，我暂时不做，实际上是隐藏起来。至于说对外扩张和霸权呢，这是中共这个建政以来历来就是如此的，包括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像东南亚输出革命。只是说邓小平呢临时把那个藏起来，所以呢就说他这个对外扩张这个长远战略不会改变的。那么这个中共确实是寻找了一个比较薄弱的一环，就是南中国海这一环，因为周边的国家呢相对都比较弱，所以呢就是他可以，而且这个美国就是到这里太远，而这里建了岛以后呢，他确实就在当地的，所以在整个这个东亚这一片当中呢，台湾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美国不管在这个理上还是在法上还是在这个其他方面都占有更多的优势。所以呢因为台湾的存在，所以说这是美国一个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考量。
嗯，好的。
而不是军事上的。
嗯，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昨天环球时报在这个社论里面，就是一旦这个消息暴露出来以后，环球时报有一篇社论就讲到，我引用他的，直接引用他的话，他说的是，一旦美国军舰和士兵出现在台湾海峡和台湾岛内的任何地方，中国大陆的军舰和士兵都会出现在同样地方，无论这个过程是否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我们都会在所不惜。那么这个是环球时报的社论，写到这个问题。那么您怎么看待中国官媒的这个表态？
作为中共的极左媒体和鹰派喉舌，环球时报一般是打舆论战，先声夺人，这个是雷声大雨点小，就像前段时间的贸易战一样，他说的是即便美中贸易归零也要这个一步后退一步，然后又说是要奉陪到底如何，但是后来又收敛，说是调子太高，要降低这个语调，要这个要敢于妥协等等。那么这次在这个中美军事全面对抗，从南海、台海到这个朝鲜半岛，这样出现全面的这个对抗的情况下，环球时报当然也充当了这么一个军舆论先行这么一个角色，他所说的话未必能够兑现，如果不能兑现呢，他又说是后退一步，可以求了一个妥协，能研究研，不能研究这个妥协一下，说不必当真。那么这个台海问题呢是这样，从台湾方面来看，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当选以后就说啊，是要维持现状，因为一方面台湾的民意它是靠民意民主选票当选的总统，它必须依据主流民意来行事，这是一个他走的一个中道路线，因为台湾的真正的民意是独立，那么是要走到一个更远的路线，叫这个公投啊，这个制宪等等，而中共那边没有民意，只有党意那么党意呢是要统一甚至要集统，因为习近平修宪延长任期对党内有一个承诺，试图要拿这个统一台湾呢作为他的一个政绩，因此内部政治对他有逼迫，包括这个南海的动作也是有逼迫，夺权掌握军权掌握大权等等， 那么这都两头，但是他因为走的是中间道路，是维持现状。本来维持现状也是美国中美中台的一个最大的平衡点，但是中共却想改变现状，什么军机扰台、航空母舰穿越台湾海峡啊，甚至是炫耀，甚至这个挖台湾的墙，外交墙角，又这个把台湾赶出这个国际组织，还有这个就是对台湾的进行其他方面的这个封锁等等，这些动作太多，还有这个逼迫这个国际民航改名，这个动作太多之后招来了反制，说因果关系必须明确，说美国最后采取的措施是反制，包括提升美台关系啊，台湾旅行法啊，高级官员赴访啊，最后发展了这个说是可能美国的这个要参与台湾的这个汉光军演，甚至美国的航母可要再次进入台湾海峡，这些都是因应中共要改变现状。美国第一步是力图维持现状，但是如果美国最后不能维持现状了，用这些动作还不能维持现状，中共要继续的逼台湾就范的话，美国也可能改变现状，就是不再承认你的这个一中政策，就中共的一中原则。这个将是极大的改变。
我想听听马鼎盛先生您的意见，就是且不管原因如何哈，那么如果美国的航母或者美国的军舰真的进入台湾海峡，您觉得对于美中台的这个现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美军这个航空母舰进入台湾海峡和作战没有任何关系，要真是打的话，美军的航母应该是部署在台湾的东北和西北200公里以外，这才是他这个支援台湾甚至是打击大陆的最好的站位。他进了台湾海峡反而对他不利，台湾海峡一个太浅，一个太窄，这个航母舰在那里没有用武之地，这是第一。第二呢，美军的航母舰过台湾海峡是家常便饭，随时都过，因为这是国际水道。有的说法说台湾海峡是中国领海，这不对的。这马六甲海峡是这个印尼或者是马来西亚的领海吗？这不可能的，这国际通道，爱过就过。这个要和你好的话，那就和平过；不好的话，他剑拔弩张，摆出一副作战姿态，把这个飞机全放出去，你也没办法。那你也不能因此进行战争。说那个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或者是美军到了哪里，这个解放军到哪里，这就像刚才那个嘉宾所讲的，那个是一种这个打嘴炮，不必认真。
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啊，确实刚才像陈伯坤先生讲的，不断的加大对于台湾的压力哈。那么国内呢，有关他在任内，就是习近平在任内希望统一台湾的这个说法，也是甚嚣尘上。你认为习近平通过对台湾施压，他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目的？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
实际上习近平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国内的，所以所有的对外的政策呢，实际上是反映了国内政策。因为国内政策目前的问题呢是比较麻烦，尤其是在经济上啊，还有这个房地产泡沫啊，还有这个金融上啊，再加上这个整体这个包括环境啊、资源啊等多方面的问题呢，就这么多年现在就积累下来了。积累下来以后呢，实际上是在习近平上任以后开始逐渐的出现，有这个总爆发的趋势。所以为了这一点呢，他对外必须保持强硬。这个跟民选政府不一样，民选政府呢，他不大需要这种来这个维持，最高他下了台，他过几年卷土重来也可以。但是呢，对于这个集权政权来说的话，特别中共集权政权来说的话，那他就是说对外他必须保持强硬，用对外的强硬来掩盖国内的危机，这是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目的。因为对中共来说的话，领土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共产主义的这个政党，这个政党实际上讲的是全世界工人阶级，从理论上是这么样说的，就是说它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呢，民族主义本来跟共产主义理念是对立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要用民族主义或者是对外加强的话呢，一个是他的就是他对外扩张的这个本性所决定的，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是跟他国内的危机有直接关系的。
好的，说到这个国内的危机啊，我想听听陈伯坤先生的分析。就是我们知道有一种分析呢，就是担心呢美国加大对于台湾的这个加持之后呢，正好给这个习近平口实，干脆一举来解决这个台湾问题。这样呢，就是说在国内他可以不仅让所有的这个反对派哈彻底的这个臣服，而且也建立一种甚至可以超越毛邓的这个历史地位。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种看法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
这个逻辑刚好相反。我刚才呢要明白这个因果关系。美国的介入是果，而中共的这个对台湾的打压是因，因果关系必须明确。说口实不是这个美国造给中国的口实，而是中共造给美国的口实。说看谁先谁后。这个国内政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这个邓小平时代打了一场中越战争，虽然是这个大败而归，死伤惨重，但是邓小平却由此掌握了军权，因为他需要那个战争从华国锋手中夺过军权。华国锋是军委主席，邓小平只是副主席。那邓小平利用他有作战经验，华国锋没有，通过调兵遣将来巩固了对军队的控制，在邓小平当时的图谋。同样道理，过去头五年，习近平执政的头五年，为什么在南海那么咄咄逼人，造了七个人造岛，明知道那个是一个是死港，那个战争一起来那就是活靶子，别人航空母舰是那个机动的，你的这个人造岛是这个固定的航空母舰，被动挨打的。但他为什么那么做？他要调兵遣将，他军中反腐，军中改革，还要这个规划战区，这个不断的更换这个司令员或将领。其结果就是习近平掌握了军权。那么现在为什么在台海问题上他要这么咄咄逼人的做呢？也是因为这个修宪，这个取消这个国家主义任期之后，在党内有这么一个所谓的承诺，这么一个很大很空的这么承诺，他不得不有所作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政治逼着这个习近平铤而走险。而且邓小平提韬光养晦好，习近平提并不矛盾。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意思就暗示将来要显露真容，说习近平显露真容并不是这个令人觉得很意外的事情，也不是过早过晚的问题，而是他这个必然本性。但是同样是南海问题，我们看俄罗斯已经在南海开采石油，跟越南联合就在争议海域、争议岛屿开采石油，南沙群岛。但是中共这个不能够有所反制，而也不能采取行动，只在口头上不提国名的说了一下表示不满。而且马上明后天就要迎接俄罗斯这个总统普京到青岛开上合峰会，而且中共还不得不笑脸相迎。这种双重标准就可以看出来，中共有所畏惧，畏惧俄罗斯，但是有所不畏惧。他知道美国像这样民主国家，你再骂人家也不至于怎么样。
我想听听马鼎盛先生对两个问题的看法。第一，就是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他说在南中国海中国舰的岛礁呢，他说等于就是死的航空母舰，人家一来轰炸你就没戏了。但是您刚才说到，您觉得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中国的这个军事化的这些设施什么，会在长远上改变中国的这个海军力量，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想听听您的看法。第二，就是现在台湾绿营有个提法，就是要让台湾呢把这个太平岛租给美国来制衡大陆，从军事上哈，那么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台湾和美国在军事上联合制衡大陆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两个问题都请您很快的回答一下。
时间问题只能讲观点，不能展开了。先讲太平岛的所谓租给美国的问题，这个就是打嘴炮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太平岛台湾都想放弃。根本在军事上他没办法守，太小这个0.5平方公里，上边只有这个连一级的这个水平和这个步兵的一些武器装备，这射程连5公里都没有。所以他本来都想扔的了，但是又不能扔，很尴尬。那么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讲，是美国拿台湾当一个棋子，把它堵在第一岛链，起到防范中共的作用。那么如果倒过来，台湾想拿美国出头帮他守岛，这个是开玩笑开大了啊！这个是太平岛的问题，这不可能的。美国也不会答应。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岛礁的问题有没有用。那我们首先看中美会不会全面开战。中美要是不会全面开战的话，那这个岛礁就有用。你不全面开战，它摆在这里就有威慑力。如果你要是炸了它，那就等于全面开战了。但是如果你全面开战呢，应该炸北京啊，炸上海啊，炸岛礁干嘛？这不撑的吗？所以岛礁这个是和平时期这个压制美国自由航行的一桌好棋。我在这里是以不变应万变，是以静打动，以逸在劳。你这航空母舰来了，你肯定要防范我。你要知道我有反舰导弹的射程是多少？你 B-52 那不开玩笑吗？B-52这个防范力很低的，就跟那个俄罗斯的这个图95一样，那是过气的东西，咱们就不说了。只是说中美不会大战，这个岛礁就有用。 而且他对震慑越南、震慑菲律宾支流是非常有用的。主播，
嗯，好的，恒河先生，请您就刚才马鼎盛先生的看法，您有没有什么评论？我们的问题。
我想这一点呢是对的，就是说他是既希望不全面开战，实际上中共是最不希望开战的，因为中共的军事实力在目前无论在哪个地方，哪怕台湾海峡也好，还是在这个南海也好，他是没法跟美军抗衡的。所以呢，他的力量呢主要是用于震慑，我们还不考虑实际的军事力量要比现在他的表面上更弱，就像这个甲午海战时期是一样的，就是说他建了很多军舰，但这些军舰作战能力有多强，只有不打他才有震慑力，只要打哪怕是局部战争，他的整个震慑力就没有了，就跟中兴是一样的，你造多少龙芯也没有用，就是说一旦人家真的封锁你了，真的对你这个进行挑战了，那中共的军事实力在目前为止是完全不经打的，所以他最希望的是不打全面战争，然后他来用他的这种东西来进行威慑，所以他的威慑比实战能力要大得多。
嗯，好的，最后陈伯公先生，请您回应一下刚才马鼎盛先生提到他认为中国的这个建立岛礁在军事设施南中国海的这个人造岛礁是一招好棋，那么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对马先生的看法呢不敢认同，因为他说这个一开战啊，美国要打北京、上海，那都是战争的最后一步了，不太可能。你还可以说到这个核大战，那都是再后一步了。所以说，首先一个是局部冲突、局部战争，南海的局部战争，这个一旦开战的话，绝不是美国要先打你，而是中共的这个扩张和这个挑衅，对周边国家的威胁，或者对菲律宾、越南、台湾的欺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美国才会反制。那个时候的话，这个岛礁就是一个活靶子，根本开不走的一个舰。传说中共自己也都知道是一个活靶子，所以说 B52 没有战斗力， B52 是在不断的升级， B52 所飞到的地方都非常有威胁力，包括北朝鲜的非常惊恐，说中共自己的媒体显示说 B52 飞炸过来，在历史上盘点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举动，对中共来说威胁力很大，正是因为美国的 B52 飞到了那里，中共这次赶紧撤走了这个导弹和这个防卫舰，因为你发导弹的后果是严重的，你发导弹打什么，你是打美国的舰船，是打美国的这个飞机，你的后果都非常严重，美国的反制，说这是一个。另外呢，如果南海被中共军事化成功的话，那对别的国家是一个严重的示范，因为南海是有国际水域、有公海，是一个国际通道，如果你在的建人造岛之后把它作为一个碉堡把守起来，对整个世界是个威胁，那么俄罗斯可以在红海、里海、黑海都可以这么干，那么印度可以把印度洋去军事化，墨西哥湾军事化，这在国际上是个严重的最坏的示范。另外说到台湾，刚才马先生说了这个台湾这个太平岛不可能，完全有可能。台湾这个在中共欺负台湾，是台湾确实是没有办法，很被动，中共的军力、经济实力、综合实力都大于台湾，远远大于台湾，他可以军机扰台，他可以这个军舰扰台，他可以把台湾欺负到就是说没话可说，但是台湾有价值联盟，有美国、日本、欧洲这些价值联盟，那么最近台湾不得已出了两招反制，一招是说禁止这个严审中共的官员去访台搞统战，第二招就是在酝酿是否把太平岛租给这个美国，而太平岛恰恰是这个南海有争议的这个岛礁中最大的一块，最大的一个岛礁，是最能够进行军事化和战备的一个岛礁，是这个当时国军所占领的非有战略意义的一个制高点。如果租给美国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一个愿租一个愿，愿意愿被租，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对中共在南海构成巨大的牵制，而且台湾还在酝酿下一步，就是汉光军事演习，可能邀请美军加入，美国方面的议员也在这个推动这个事情，一旦汉光军事演习有美军加入，性质就变了，那就像美韩联合军演针对北韩一样，这个美台联合军演针对中共，甚至最后发展的结果，如果中共进一步的进犯和压逼台湾，美国可以发展了驻军台湾海军陆战队等等，那么这样一个态势就台湾问题南北韩化，朝鲜半岛的局势就会再出现在海下，对中共来说反而是吃力不讨好，丢了芝麻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一个事情。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请马鼎盛先生对刚才陈伯公先生的这几个观点来做一下回应。
这个真是不好说了，如果这个陈先生的这个观点到了这么无法理解的地步啊，就是说美军居然可以参加这个台湾军事的汉光演习，陈伯公先生也知道这个法律，这个中美之间建交的法律文件是写得很清楚的啊，你既然不能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你跟他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居然要和他有这个军事联盟的这个动作，一起这个 联合军事演习，而且在台湾驻军。这个这么可笑的这样的命题，你拿到白宫都会笑死人的。我就没对这种观点不能置评了。
我必须回应一下马先生的话，我必须回应。
好，请尽快简短好吗？
首先，这个美中有三个联合公报。联合公报的时候，中共说这个中英联合公报是历史文件，不具有现实效力。美中联合公报还有没有现实效力？中共自己去掂量。第二，当中美建交的时候，同时美国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其中明文规定，明确规定对台湾有这个防卫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因此，台湾受到这个中共的威胁和这个武力进犯的时候，美国是有防范的。说美国军事驻台也好，军事保卫台湾也好。这个在台湾海峡的太平岛作为防卫完全是合法合理的，不仅合乎美国的国内法，也符合国际法，我想会受到整个世界的欢迎，甚至会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
好的，在我们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因为今天的网友评论非常的多，非常踊跃，我想引用几位观众的朋友的话哈。那么有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他说现在共产党要用人造岛礁和军队扩张自己的领土，限制他国船只的航行自由，已经完全违反了国际海洋规则。为什么英法这些108,000里以外的国家都会来？就是因为全世界的海洋是连在一起的，海洋法则一旦崩坏，全地球都要遭殃。另外一位叫富达的观众朋友，他说中美军事对抗是由中共挑起，中共在南海军事装备的建设是对自由航海世界航海自由的挑衅，对这种公开的挑衅，自由世界应该联合起来遏制这种军事扩张行为。还有一位叫 Eddie Ya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美国本来就是占上风，但是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不过目前还是应该中国还是应该务实搞经济，筑高墙缓称王。另外还有一位叫张云的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说中共不敢打就好像美国敢打似的，他说和有核的国家开战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即便不升级为全面核战，美国经济扛得住对中国这么大体量国家的局部作战吗？美国敢于承担相应的人员损失吗？还有一位叫黄帝飞的观众朋友，他说习近平现在在党内威信尽失，当政地位已经动摇，急需一场战争来立威。最后我们再引用一位叫 Peter Wind 的观众朋友，他说我想请问中美军事和地缘影响力的对抗升级，美国有什么筹码能让美国在实际意义上和中共产生对抗，对中共产生实质意义上的遏制？因为中共抓住了美国民主社会不可能下定决心，抱着会死人的危险和中国硬抗的特点，抓住了美国一个小战争死几千人国民都会抓狂的社会现象，抓住了美国不敢在本国领土没有遭遇直接攻击的情况下开始全面战争的特点，疯狂扩张。他说美国能有办法遏制吗？好的，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评论。有关这个美中军事关系的紧张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多国领导人排队要见金正恩，何以成为香饽饽。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之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历史性的峰会。在那之后，金正恩还将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分别举行会谈。那么金正恩何以在短短几个月内华丽转身，从国际社会避之不及的何匡人成为各国争相互动的香饽饽？向金正恩示好的各国领导人各自都有些什么算盘？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还是请马鼎生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从和这个文在寅的峰会到和习近平的两次会面，金正恩哈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的这个表演呢可以说是充满了戏剧性。我们看到他跟文在寅比如说拥抱啊握手啊什么等等，你认为他是不是现在已经成功的打造了一个在国际社会一个比较温和的友好的这个理性的这个领导人的形象？
这个说法非常浅薄啊，说香饽饽，说是好像是各个大国都是争相向这个金正恩献媚啊，有这么一种说法。这是违背东北亚政局的一个基本事实。一个基本事实是金家王朝非法的搞核武器，搞这个洲际导弹，这是非法的。连普京和北京都每一次都是举手制裁谴责，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政治。在这个真正谴责和制裁到了位，今年 有了一个大的转变，金家王朝混不下去了啊，没有物质了，没钱了，没油了，没粮食了，没有技术了，怎么混？是他要屈膝投降，他求，到处告求，要谈了。这个不是我的评论，这个是事实。就是金家一向都强硬的，一向都是先军政治，一向把他的核武器当作这个护身符，现在居然可以谈了，可以放弃了。这个我想金正恩都睡不着觉，他怎么向他的2000多万臣民交代？怎么向他军内、党内、政府内的强硬派和传统的老人家交代？他交代不下去。所以我们不要看表面的现象，好像很风光啊，到处去这个卖笑脸、耍身段，这个都是表面现象。我们看根本现象，就是他要被迫弃和。啊，不管你玩什么花招，不管你打出一些什么虚的东西，关键是你去不去和。不去和，第一，制裁是越来越厉害；第二，是真是要干你了，你自己不去，就我来拿。所以现在他被迫要谈契合了，而且只是在时间和这个手续上面玩程序，那整个来说就是投降了。就是你把这个命根子交出去了，这个是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说现在好像是他成为胜利者，他好像要拿诺贝尔和平奖了，这是完全背离了一个根本的事实。而且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美国没有资格和金正恩谈停战，因为朝鲜战争如果停战的话，背后还有中国，背后还有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他们也是有这个否决权的。你不能就美国就说我的牌都打出去，我的这个目的达到了，那么我就私下和金正恩就撇开中俄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不管他谈得成谈不成，不管他能不能签条约，这个前景都是不好的啊。谈是不可以让这个金正恩乖乖的契合的，后面一定要有两个拳头，一个拳头就是越来越厉害的制裁，一个拳头就是随时把他在军事上干掉。主播，
好的，想请恒河和陈伯虎先生都对马鼎盛先生的看法来发表一下这个回应哈。那么恒河先生，
我想这点是对的，就是金正恩本身是由于受到了经济和军事双方面的压力，可能还有国内的压力，才进行这种所谓的这个和平外交。至于说国际上是不是认可他这种外交，说句老实话，就是在这个提出川金会以后，后来这个川普总统突然决定取消川金会以后，就把这个金正恩一下子打回去了。后来是金正恩重新又把从原来的立场，从这个取消川金会的立场又退回去了，包括对美国的核威胁和对美国副总统的这个辱骂又退回去了，然后是求了才这样做的。因此这个他的所有的外交努力，其实经过这个折腾以后，现在再举行的这个川金会已经跟他原来的川金会性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美国已经拿到了完全的主动权，所以对于他来说的话，金正恩现在的状况一点都不比原来的好了，就不比这个就是伸出橄榄枝参加这个南韩的这个冬季奥运会更好了。另外呢，至于说这个美国和南韩，其实这个在外交上可以解决的是南北韩，签订这个中战条约，不去美国可以不参加。另外一个呢，中共当时参加的时候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其实它不是以政府的名义出现的，所以这是另外一回事。现在这个志愿军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那一方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我是还是同意这一点，就是对于这个川金会能够达到的目标，哪怕是一个中战协议，都不是这么重要的。因为对于像朝鲜这样子就这一类的这个共产主义集权政权来说的话，实际上撕毁协定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协定没有用，真正的实力是在经济上的制裁和军事上的威胁。
好的，陈伯虎先生。
首先 我这个赞同刚才马先生所陈述的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金正现在打出和平牌，伸出橄榄枝，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强大的经济制裁之下，另外也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他已经是可以无路可走，被迫打和平牌，这的确是一个事实。那么自从这个，但是我们另外看了另外的现象，自从韩国总统文在寅这个打出和平牌和这个金正做出回应之后呢，这个不仅发展出这个韩朝首脑峰会，而且要发展成这个美朝首脑峰会，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整个国际是轰动，产生了轰动效应，说各国是抢进，首先是中国抢进，中国方面是两次把这个金正抢到这个北京，抢了中国，一次在北京，在大连举行这个首脑峰会，这个显示这个中朝关系的这个好像回暖或复活。那么中国的中国方面的想法主要是不想自己的角色被边缘化，想继续的这个去掌握一些主导权、主动权，在朝鲜半岛事务上发言权。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也都跟进了，在北京的带动下，俄罗斯和叙利亚也都跟进，要这个发展跟这个朝鲜的首脑峰会。我想，不管是中国、俄罗斯还是叙利亚，之所以要这个抢进进行抢人大战、抢金正恩，它背后都有个动机，就企图拉拢朝鲜、打朝鲜牌，进而获得跟美国叫板、跟美国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筹码。
好的，马鼎盛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刚才您说到朝鲜是因为这个经济一直走不下去了，所以他非要谈判，那么从您的意思来看，您是不是觉得金正恩是真的确实是不同于他的父亲和祖父，是真心的希望发展朝鲜的经济，为朝鲜建立永久和平的环境，而且真心的确实能够在考虑这个契合，完全契合的可能性，您是这个意思吗？
契合这个是大势所趋，无非是你主动契合，乖乖地交出来核弹头和核设施和大杀伤力的武器，还是你被迫的？只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至于金正恩会不会一反他父亲和祖父的那个先军政治，要搞好民生了，在大独裁者来讲，根本就不是一个思考问题。随时哀鸿遍野，饿死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在这些大独裁者心目中不屑一顾，所以任何这个要把金正恩打扮成和平哥，打扮成这个要这个发展经济，不再独武穷兵，这是一种幻想。但是最关键一点，为什么大家都要趋之若鹜呢？对这个川金谈或者是这个朝鲜契合的问题呢，是大家都闻到一股味儿了，就是闻到北韩这个独裁政权要灭亡了，那么这个遗产这个真空怎样去瓜分，正像刚才的嘉宾所说的，就是要借这个捞一杯羹。如果事实改变了，朝鲜真是走向这个和平发展的道路了，那么当然是金家王朝就完蛋了啊。那大家都是一个商机啊，所以就连普京都也想分一杯羹，但是关键呢，就看谁是真正这个推翻金家王朝的出力最大、出力最真的，谁就应该分最大的饼。
好的，马鼎盛先生这个意见比较有意思啊，因为我觉得好像在美国的分析看来，很多的这个主流媒体或者分析人士都认为，实际上要让朝鲜契合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我们也看到，川普在这次川金会之前，似乎已经开始有意的降低对这次峰会效果的这个期待，甚至很多的专家都担心呢，川普会放弃对金正恩施加最大的压力。那么，我想听听恒河先生，你觉得这次川金会，川普应该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说是策略去出席这次峰会？
不抱希望，争取最好结果。他实际上现在所说的对川金会不再抱很大希望的，其实这个说法的话是实际的，因为原来的希望都是虚幻的，现在放弃这个希望那是实际的，只有在放弃希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以最好的条件，就是争取最好的结果，因为你已经不希望了，所以才能去争取。如果你太希望的话，太想完成达到那个目标的话，那么对方就是用这个你这种急迫的心情就可以来制约你，来控制你。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川金会本身所要想达到的目标现在并不重要，而是这只是一个形式，这个形式表示其实呢是表示了就是这个韩北朝鲜和美国直接对话，就是以这个形式。 那么其他的国家呢，之所以加入的话，我其实我想说一句哈，这个就叫物以类聚。你看加入的都什么国家嘛？不就是这个这个俄国和那个叙利亚嘛，对吧？他们本来就是私下里跟北朝鲜关系特别好的，也是被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被这个主流的这个西方的体系所排斥的，就是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排斥别人了，就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的这批人，这批人是想利用我倒是觉得他们是想利用金正恩目前的这种状态，就是说忽然之间觉得好像美国也买他账了，所以他们呢都分别想从中得到自己的一点好处，因为他们从别的地方从别的人当中是得不到这点好处的，就是寄希望于从金正恩身上得到好处，而金正恩呢最终是想通过对美国谈判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至于说契合不契合的话，要是让他主动契合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那只有是在绝对的压力下，最终很可能还得有一定的措施啊。当然怎么走的话现在还是比较困难的，
好的，
我觉得比较困难。
好，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看法，川普应该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或者立场去这次川金会，你觉得？
如果川金会在新加坡能够如期举行并取得契合的成果，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这对美朝双方来说都算是赢家。但是不排除的可能是金正恩继续像他的祖父和父亲那样搞拖延战术，搞诈术，这个在赢得这个国际社会的援助之后，这个搞这个叫做什么喘息之机，然后继续的发展核武器或者导弹计划。那这样的话呢，是美国是上当失败，那就跟小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奥巴马政府这个没有什么差别。但是长远来看，朝鲜政权恐怕也会遭遇灭顶之灾，以兵不会捞的长远的好处。那么中共可能会从中获利，但是中共获得也是短利，它的结果是美中继续对立，美中关系无法这个改善和逆转。因此呢，这个而且韩国夹在中间呢，将非常的尴尬。所以说，国际社会是期待有一个期待，就是说短时期内契合，并且是不可逆的、可核查的、是永久性的契合，这是一个期待。但是川金会还有变数。最大的变数就是中国，因为明天要开这个青岛，在青岛开上海组织峰会。前段时间传出中国计划把北朝鲜领导金正恩搞到青岛来，实现个中俄朝这个三方峰会。这个如果是中俄朝三会赶在美朝韩这个峰会之前，那对这个新加坡的峰会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我觉得这个金正恩要谨慎一点，如果他来的话，那是下策，那极可能是又让这个美朝峰会再次砸锅；如果他不来，是明智之举。我想这个变数还存在。
好的，马鼎盛先生，我想请您分析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在前一次川普取消威胁要取消川金会之前呢，是因为他在推特上曾经公开表示，他认为中国在中间可能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让这个朝鲜的态度呢对美国突然转趋强硬哈。当然后来金正恩最后是放软身段，下跪求和，要重新恢复这个和谈。但是美国的朝野对于中国在这个朝核会谈里边的这个作用呢是有一点不信任。那么很多分析人士的分析呢，都是觉得如果金正恩要有意让朝鲜进入这个国际社会，而且也希望发展朝鲜的经济的话，他可能会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哈，来选择一边来作为最大的盟友。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这种分析是不是一种是不是一种比较准确的看法？就是说这个金正恩会不会过去几个月来，他试图利用美中的这个矛盾的做法哈，是会最后帮助他呢，还是阻挠他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所谓选择最大的盟友这一点呢，应该说不是一个事实。像这个金正恩集团这样这个流氓国家，他这个流氓政府，他不会一边倒的，他是每一次下赌注，每一次这个牌重新发，他都有一个新的所谓主要的靠山啊，或者是他主要想骗谁，他不会有一个永恒的这个所谓盟友，他不会的。如果有的话呢，他就应该是像他祖父那样选择中国，或者是选择俄罗斯，选择苏联。那么金正恩现在你看他好像是很华丽的身段，一会儿靠这个一会儿靠那个，其实他来中国每次都是提出很多要求，关键就是要东西。哎，你要给少了他就说那我就去和美国要。但是最关键一点大家要知道，北朝鲜要和谁做谈判的对手，只是美国， 这个是从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早已经说了。
是的，
啊，就说你别理中国，就是中国那个变数，我们能控制，哎，他能耍赖，他能这个讹诈，但是美国不行，啊，美国的军事威慑是最现实的，这个中国不会拿军事来威慑他，所以最后他。这个朝核去不去，怎么去，这个时间长短，关键是要和川普谈，而不是和中国谈。但是当然中国也不愿意被边缘化，所以有一次又一次的就是跟这个金正恩过话，但是这个都不能影响真正这个朝鲜去核的进程，关键是看美国。
好的，恒河先生，刚才陈伯鸿先生提到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明天在中国的这个城市青岛举行哈，外界都关注金正恩会不会现身，他来或者不来，都各有什么意义，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金正恩不来的话呢，对于川金会在新加坡的川金会呢，他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说他去了上合组织峰会的话，那么很显然的就是一次对这个川普总统的挑衅，因为川普不想在，肯定不想在这之前让他们三个人去商量一个对策，或者是给他更多的底牌，就是底气，就是说他从他们这里得到保证以后，那么跟这个川普总统会谈的时候就有更多的底气，川普总统肯定不愿意这样，而且呢，川普总统认为这至少就应该是美国和北朝鲜之间的，不应该有其他人，南韩的。到现在为止它只是起牵线的作用，其实它并没有在这个会谈当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也是同意这个陈伯鸿先生的看法，就是说金正恩如果明智的话，如果真的明智的话呢，那可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打中国和俄罗斯牌，但是呢话说回来就很难说了，因为他的考量绝对，刚才一个假设哈，说朝鲜的经济发展，这个从来就不是他的考量，第二个呢是对为朝鲜建立永久和平的环境，这也从来不是他的考虑，他要考虑的是他的金家王朝，他自己的统治能不能维持下去，所以契合的条件是永久保证他的政权不被颠覆，而不是说北朝鲜有什么改变，所以不是这个问题，因此他的是不是参加上合峰会是完全难以预测的，我们不能以常人就正常人的思维方式来判断他。
好，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请陈伯鸿和马鼎生先生最后各用一分钟来就这个话题做一些补充。那么陈伯鸿先生，请您先谈。
金正恩呢，之所以能够周旋于大国之间，能够这个左右逢源、从中渔利啊，他是看准了大国之间有矛盾和斗争，主要是中国、俄罗斯、美国各有斗争，所以他认为他只要拉住其中一方，他就能对其他方进行叫板和讨价还价，这可以说他是聪明之处，也是狡诈之处，因此他玩硬的一手也有人认他，玩软的一手也有人认他，所以他是不断的玩这个悬崖战术，而且就在这次和平公司中，他还出现了反复中间由于这个大连会谈之后这个习近平这个教授他出现了反复，出现了语言暴力，美国是几乎取消峰会，最后他停止下来，美国恢复峰会。那么这个习近平他要吸取教训，习近平在南海问题上对奥巴马的承诺没有兑现，那么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这个川普希望他起积极作用，这个大连峰会起了相反的作用。我们看到韩国态度变化，韩国5月4号还在给中国通报韩朝峰会，结果由于这个大连峰会5月8号和9号举行之后呢，韩国改变了态度，到美国一访问之后决定把中国排除在外，说习近平除了金正恩吸取教训，习近平也要收敛，否则的话这个美朝韩真有可能把中国排除在外，那将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结果，而地区和平与稳定也是不利的。
好，最后我想问一下马鼎生先生，您觉得朝鲜最终的目的是从来都是要和美国对话，而是把中国放在一边，您觉得从这个分析，您觉得中国应该从和朝鲜打交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45秒钟。
中国是不可能吸取教训的，他老是想留着朝鲜这一张牌，不战不和，又不说契合，又不说完全契合，这么拖下去呢，对他是最有利。如果朝鲜或者是契合了，或者是万一他发生政变，向这个好的方面发展，或者是金家王朝完蛋了，甚至是南北韩统一了，这个都不是中国想看见的问题。但是作为美国来讲，跟这个金正恩见面，其实是也是打一种这个宣传牌，就是说我知道你是不可能契合，和和平平的乖乖的快快的契合的，但是我给你这个机会， 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你充分暴露你这个狡诈，你这个不守信用，那么一旦我要动武的话，那就取得了这个道德高地了，这个才是关键，而不是这个特朗普会这个轻信金正恩，他会这个乖乖契合，或者他做任何承诺。这个作为美国这么老练的一个国际超级大国来讲，不会上他这个小人物的当。
好，非常感谢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马鼎盛先生、恒河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